接着，次不歌舞宽丁者，此离舍身二层。其次是这个不歌舞宽丁啊，这个不歌舞宽丁呢，就是远离舍身二层。这个舍层，这个舍层啊，就是我们的眼根、眼识所缘取的境界，就包括了这个青黄赤白等等的颜色，还有呢长短方圆等等的大小相状这些啊也都能够染污我们的心识，所以叫做色尘。色尘那这个深尘呢，这个深尘啊就是我们的耳根耳识所攀缘的境界那么这个声音啊就包括有情的众生他所发出的声音那么唱歌啦、说话啦，那么等等的，还有啦，无情的器具，它所发出的声音，像这个种种的乐器，还有风声啊、雨声啊，这个风吹树林的声音，那么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深层，都是属于深层。歌咏舞态，耳目之娱，极醉人心，熟人最爱。乃于圣法律中，歌戏犹如枯野，舞如狂者，戏笑似小儿。这个歌咏舞态，唱歌的容貌，跳舞的姿态，那么这些啊，是我们的耳朵跟眼睛所娱乐的对象，所以叫做耳目之娱，极醉人心，熟人最爱，这些啊，都是很容易让人们的心陶醉在当中所以是一般世俗的人他最喜爱的。那么佛法的角度是如何呢那么在这个圣法律当中，也就是四分律里面，他有讲到就说在这个大圣佛陀所传的教法律当中歌戏犹如枯野你这个唱歌演戏那么这个时候一下子大声，一下子小声，好像是在哭一样那么舞路狂者跳舞的时候从东边跳到西边，那么再从西边跳回来，那么就如同狂人一般，没有什么意思，跳来跳去的，手一下举高，一下举低那么如果有所嬉笑就像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那么这是以修行的观念去观看这个唱歌跳舞的事情。那么当然呢，这个世间人他的心情跟我们学佛的人不一样的他是放松自己那么利用工作之余是一个休闲的活动，但是从佛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比较深刻那么你想想看，一个休闲人他是要能够得定的，得定能够得到禅定那么这个禅定他的心一定是非常的寂静，非常的宁静那么这个唱歌跳舞对这个都非常的影响。那么对一个修行来讲这个唱歌跳舞并没有什么意思，对解脱生死可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在这个律藏当中他就这样形容这个演戏唱歌的情形。接着，以初夏修饰歌舞音乐，使性散乱，见单舞欲，则力破戒不缘已那么底下就说明原因因为这些歌舞音乐耳目的娱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样，但是我们出家众或者是在家修行人如果经常跟他接近，我们的心呢就很容易散乱，很容易散乱那么逐渐的单着在五欲当中不但会荒废我们的道业，而且呢会增加我们的这个欲念那么常常看这些影片那么世间的电影歌剧都好，自己的贪的欲念会增加的，那么使我们的心就不能够安住在佛法上久而久之呢就被它所转那么离开佛法就更远了，甚至你就这个沉湎在歌舞当中而无法自拔，那么这样一来呢就离破戒不远了 是故大圣自戒，不许自作，亦不往观，能令诸根收摄，定慧一生。所以说呢，这个大圣佛陀他就制定了这一条戒啊，不论是已经出家的人或者要学习出家的人啊，那么固然呢、不许自己去做这个歌舞唱伎的事情，也不可以故意的前往这个歌楼舞厅去观看或者去欣赏这一些的啊。那么这样一来就能够使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不放逸好好的收摄起来这个六根收摄专注，才能够证得禅定有了禅定，你再配合这个教理那么般若智慧它才能够升起。所以说呢，定慧一生这个禅定跟智慧它才容易升起。那么假使不如此的话你不用这个方式去保护你的六根，即使呢你已经得到了三昧证得了神通，它也很容易失去的所以以往我们曾经提过，这个证得五通的五百仙人这五百仙人他们有五种神通那么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那么这个宿命通这五通。那么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宫女跳舞唱歌，看了之后呢，他们升起了这个染污心，因此就掉了下来，掉了下来那么他们掉下来的原因有些是因为眼睛看到这个跳舞的姿态，有的是因为耳朵听到唱歌的声音，有的呢是因为鼻子嗅到了香味不管怎么样，总之这六根你不好好的收摄，让他呢去攀援歌舞唱伎，乃至身上涂这个香花蔓等等的，就不能够得到定慧那么甚至你因为这个辛苦得来的禅定所证得的神通呢也会失去你想想看，这个仙人要得到定，要得到通是不容易的他在身上上面要修行好久的时间，那么即使修了很久也不一定得到那么现在得到之后遇到境界失去控制，那么升起染污心，那么他这一二十年来那么不仅仅是一二十年他还是有数世的善根前几辈子修了好久，今生呢在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总算得到这个禅定或者神通，结果呢在一刹那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部都失去了那么这不是很可惜吗？很可惜那么所以佛就制定我们不要去观看这些才好。那么在这个古代这个中国五代的时期，这个后唐的君主就是唐庄宗。这个唐庄宗他年轻的时候勇敢善战他的父亲叫李克用。那么他的父亲呢在临终的时候就拿了三把剑给他就跟他说这个梁国是我的仇敌，那么燕王呢是我亲手所建立的，还有这个契丹他跟我盟约为兄弟之邦，但是呢这个燕王跟契丹他都背叛我，归附于梁国，这三件事情是我所遗憾的，我所怨恨的所以现在呢给你这三支箭，但愿你能够为我消灭梁，扫除燕，驱逐这个契丹完成我的遗志那么这个时候唐庄宗就流下眼泪那么接受他父亲的遗命，那么就将这三把剑呢放在这个宗庙当中那么之后每当他这个出兵的时候，他就到宗庙去祷告请出这三把剑，那么派人放在这个锦囊当中背着 啊，那么在前面先走，那么表示啊，他不忘去啊他父亲的这个遗志。那么后来呢，果然呢、啊，啊，把这个契丹啊，把他退却了，打退，也消灭了燕国跟梁国啊，凯旋而归啊，他就入于太庙当中，把这个先王啊交给他的三把剑呢还给他啊，那么进告功臣呢、啊。啊，家仇喜雪啊，国运中兴啊。但是啊，这个唐庄宗啊，这个成功之后啊，他这个逐渐呢 啊就显露这个骄傲放逸啊，那么就荒废了政事。他非常宠爱他的夫人啊，那么听任他的这个嗜好。他的嗜好是什么呢？啊，就是看戏，欢喜看戏啊。那么常常啊，招这个戏子进来。这个戏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演员啊，那么常常啊啊把这个戏子啊招入宫中。我们想古代啊非常严格的啊，你不要说啊啊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就算啊你是在朝廷当中啊的官员啊，也不可以随便入于宫中的。但是呢，这个唐专宗啊，他就放纵他的夫人啊，那么常常的啊这个将这个戏子啊招来宫里。啊，那么演戏啊，唱歌啊，啊给他看，那么自己呢也观看，啊不但是如此，而且啊这些戏子啊还参与国政，还参与国政。后来啊这个唐军啊，他们呢、啊、去进攻这个蜀国的成都，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蜀国的君主王衍，啊那么王衍一看呢、啊，他们的国家不保了。因此呢就身穿白衣，头上呢就绑着这个吊上的麻布，手里呢就持着这个国宝啊，拿着国宝，后面的车子上面呢啊就是放着棺材，那么率领的文武百臣出面投降啊。这个时候唐庄宗呢就赦免这个蜀国君臣的罪啊，那么就招这个王衍啊入于这个成都洛阳的地方，并且呢啊，赐给他诏书啊，这个诏书上面呢就说到啊，就说一定啊会这个割土地分封给他啊，那他自己呢决定不会趁人的危难啊加以轻慢啊，日月星三辰在上啊，这个日月星三辰呢、啊、在这个天上啊啊，那么朕所说的话绝对啊是一句不欺一句不假的啊。这个时候王衍接到诏书的时候啊就转忧为喜。那么就告诉他的母亲还有妻妾啊，就说啊这个后唐的堂主他赦免我们的罪啊，那么也要分封这个土地给我们啊，那么不会灭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打算啊前去京都啊啊，那么受降啊，那么因此呢他就携家带眷的啊，那么带着这个文武百官啊前往这个洛阳。那么来到这个中土的时候啊，不料这个唐庄宗呢他就听信这个戏子的计策，就下令啊搜捕王衍的全族，并且呢将他们全族啊这个抄斩斩首。那么王衍的母亲啊在临行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悲愤，他就说道啊，我的儿子啊啊以一国之君呢前往啊迎降，反而呢遭到诛杀啊，这个为人国君呢、啊、出尔反尔，信义呢全然不顾。那么从这边呢我就可以料想到，也诅咒他啊，说这个堂主啊必定会遭受到灾难的。那么果然呢、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件事情发生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唐庄宗啊就遭到这个戏子啊杀害啊，这个最后这个戏子啊把这个皇帝都给杀了啊，那么生死国灭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唐庄宗啊，他本来是英武过人的啊，早年是啊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啊，可以说是身负重任啊，那么每一件事情啊都非常的谨慎的啊，如临深渊啊，如履薄冰啊，因此呢他能够智勇双全啊，一举成功啊。可是在他这个功成名就之后，他却逐渐的 啊，这个骄傲轻慢，那么宠爱他的夫人啊，观看歌舞啊，沉迷在声色当中啊，并且还听信这个戏子之言呢、啊，影响国政啊，所以说啊，他最后啊啊，终于啊啊，这个就引发这个杀生亡国的啊这种悲惨的下场啊，所以说这个一般人呢认为啊，这个观歌舞娼妓啊啊没有什么。啊，它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呢，没想到就这么一件事情，它也会招来啊亡国的大祸，啊，不但是啊杀生之祸，还是亡国的大祸啊，所以说、啊、还是佛陀的智慧高啊。那么假使呢，我们能够啊常常的受持八关斋戒，或者我们在家居士，虽然呢平常没有受八关斋戒，但是啊我们远离这个环境。啊，那么对个人的这个幸福前途啊，都有很大的保障啊，很大的保障。好、啊，那么这里是说到啊，啊不这个香花漫庄严其身啊，也不往观歌舞娼妓。